一直一样到处去看地方要去玩，连他女儿也说了，爸爸好像不上学姐了，到处去玩了。他突然间问，为什么我到了美国就到处都想看都想玩了，好像坐不定的样子。他忽然间想起来，原来他说，因为我已经没有童真好久了，但我童年的时候在故乡的河边啊，戴着那个猪的帽子啊，然后没有穿鞋子啊，就只是在河边去抓鱼了，在河边去玩了。如果看到有人啊迷了路，他一定抢着醋去带路；如果有人掉到水里面，他一定赶去救那些人。不过他说，当他童年是那么童真的，有这种天籁天真的时候啊，当他一到了学校，他还是一个很乖的学生，老师讲什么就讲什么。不过他到了学校，原来老师这样告诉他，他说，如果你看到有人要求你帮助的时候，如果他掉到水里面，你要先看看他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。如果他是红五类，你可以救他，那如果他是黑五类，就让他淹死好了。从今后他开始了学了用一个比较仇恨的眼光来看这个人间，看不同的人，有一些人是敌人，有一些人是好人。慢慢他说他的童真就没有了，他变成心里面充满了仇恨，而且对人有很多的论断。他说只有当他后来在流氓来到美国的时候，他重新发现，我可以再找到我失去的童年了。每一次当他心里面开始有仇恨而且对人不满的时候，他小的时候那个戴着猪的帽子的那个自己就在他身边出现，然后他回复他的天真。刘教授啊，曾经有一次啊跟我讨论问题，在我们文化中国第三期里面也特别讨论过啊。他讲到世上人类好像总是有一种无罪之罪，本来他很天真，后来变成有很多罪的这种情况，我要害人要仇恨人。而在整个文革里面呢，都是有一种无罪之罪，就是说你不是有心的害人，但是结果你就害了人。他说巴金啊，这个著名的中国的小说家，他反省，他说另外一个小说家给斗争的时候，后来这个老舍啊给斗争了，他后来就跳楼死了。巴金就说，老舍的死跟我是有关系的。为什么呢？老舍不是我去杀他，但是他说当他给人斗争，给人物欲，给人用各种方法来物欲，来看不起的时候，他是无辜的，但是我们作为他朋友，没有一个人出来站起来为他说过话，而且还默默地承认他真的是有错，他自杀是他活该的。他说在文革的年代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罪，虽然我个人没有怎么杀人斗人，但是事实上我也分担了那个年代整个的罪的问题。刘在普呢就跟我谈了好久有关这个罪的问题，我就想起了圣经啊一句话，这句话在诗篇第五十一篇，在这个诗篇第五十一篇第三节，诗篇五十一篇第三节里面呢，这个大卫王他有一个很深的反省。他说第三节，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，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。大卫王当他做这个诗歌的时候，就是他作为一个最成功的王，也是一个最熟灵的王，也是一个最有道德的王，结果犯了一个很大的那个罪，就是他把人家的老婆抢来了，而把人家的丈夫弄死了。啊，那个时候当他有了做了皇帝很成功的时候啊，也是很有道德很熟灵的一个人，人人都啊尊敬他的时候，他想不到啊，他开始腐败啊，他心里面开始有很多的更多的腐败，就是啊，在圣经里面讲到了那一天呢，他犯罪那一天就是。他在太阳平息的时候，他从床上起来， 这句话你已经知道了，大卫有很大问题。他为什么太阳平息才起来呢？他一定很迟才睡吧，一天都喝酒了，晚了很多那种情欲了，然后他整个白天都睡觉了，晚上都在玩。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要太阳平息才起来，就知道一定有点问题啊。那么他起来的时候，在这个阳台走走的，发现有个女人很漂亮，他喜欢她，他知道这个女人原来是他手下一个大将军的一个太太，他就想办法了，把这个人家的太太找来跟他发生了关系。之后呢，那这个女人有了儿子，他知道很麻烦了，就叫那个将军回来。但是呢，将军回来没有回家，因为他一天都要在外面打仗，他关心国家的忠心这个皇帝，没有回家就第二天就回去这个前线了。这大卫觉得没办法了，本来希望他丈夫回来可以让他太太有了儿子孩子，有了理由结亲，但是丈夫没有回家，那怎么办呢？后来他想办法就命令他的大将军呢，叫他把这个命令这个将军呢到最危险的地方让他死掉。结果那个将军真的死掉了，然后大卫他就把这个女人娶回来成为他的太太。这个事情啊，一个很属灵的人啊，一个很爱主的人啊，一个写诗篇很多篇很爱主的这个人呢，竟然犯了那么大的罪，很深很深的罪啊！他的罪啊，这个人谁人都知道，谁都说话啊，但是没有人敢对他说，因为他是大皇帝嘛。啊，你对他说给清顺的，彭德怀不是这样吗？啊，就结果呢？幸好了，在以色列还有另外一种人叫先知，先知啊，这个先知呢，有个先知叫拿单呢、啊。这个拿单先知的那一种呢，跟上帝沟通的人呢，他穿的衣服很随便的啊，破破旧旧、肮肮脏脏，但是他是有上帝的权威的人，他对皇帝一点都不给面子啊。所以在西方文化还有一个会骂皇帝的人啊，在中国文化里面骂皇帝只有他的太太可以。有时候可能是他妈妈慈禧太后啊。那么呢，但是在西方还有这个代表人民的代表出来啊，就是这个先知拿单出来就找这个大卫王啊。那时候这个蓬头旧面的这个先知进来了啊，大卫王呢很威严的坐在上面，啊，先知，上帝有什么话要你告诉我啊？啊，没有人说上帝真要讲的话了，对着皇帝是吧？只有这个先知说，我告诉你，有这样的事情，有一个很贫穷的人，他只有一个羊羔，另外一个人很有钱，什么都有。结果呢，这个很有钱的人为了有客人来，他就把那个贫穷的羊拿来宰了去给人吃。你说这个人对不对？大卫王说，这个当然不对。那从道德观点呢、啊，这个人抢贫穷人的一个小羊啊，根本就是极大的错误，他一定要死啊，他的罪很大。拿单听了讲了，是吗？他的罪很大，你就是这个人。如果在文革时候你这样讲，跟毛泽东啊，第二天你不见了。你现在还好一点，大卫还是信上帝的人，立刻他知道你就是这个人。平常我们呢做人呢，就是很多时候说啊，罪啊都是人家的。你看这个人不行，那个人不行，我一天都批评人家很多很多的错误。如果有人告诉你有这个人做这样的事情啊，啊，你说对呀、啊，这个非常不好。但是如果那个立刻就说你就是这个人，这个人就是你啊。我们用道德的标准判人很容易啊，判自己人吗？当大卫王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他忽然今天知道自己错了。我就是这个人啊，这个最丑恶的人啊，竟然我是爱主的，我本来很单纯，在主面前常常祈祷唱歌的人，我做了皇帝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幸好啊，还是大卫他悔改了啊，他悔改，他没有斗争啊，没有斗霸他的人，就他悔改了，就写了这个诗篇第五十一篇。而这里他讲到的罪啊，真的是一种很深很深的反省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 所以他讲这句话，他没有说我的罪在上帝面前啊，他首先说我的罪是在我的面前。平常我们说罪是我的罪就在我的面前，在我面前我看到清楚，我是有那么多的错误。中国人呢，在最近几十年以来，对这种反省很深。好像刘在福教授他们，就是我们一个讲善良、讲道德的民族，怎么做了那么多的错误的事情？我们的罪为什么那么多呢？为什么自相残杀那么严重呢？为什么分裂那么久呢？中国人聪明智慧那么高，有勤劳，为什么在海外是那么一盘散沙呢？人家犹太人合起来人数没有我们多，合起来就很有力量。中国人人数有多，既是知识又好。在美国来说，原来美国有个统计的说啊，就以知识的程度来说，少数民族最高的就是中国人啊，做半博士的大部分，而且呢，就经济环境也好，又勤劳啊，又不革命啊，不搞搞不来搞啊。那么呢，好像这样的中国人是最好的民族啊，美国的统计这样说啊。但是美国人最后还说一句，中国是啊，是给了我们有很大的礼物，就是他的人民啊。不过我们给他最好的制度啊。那么在这个制度中能发挥出来，但是发挥出来结果我们还是一盘散沙的。中国人就是自我抵消的啊，好厉害的人啊，就是不能并存的，你打我，我打你的，这个自我抵消是中国。中文最麻烦的一个问题，人家说日本人啊，你看一个人好像笨笨的，啊，到处拿着叫声机，什么都叫嘛。然后三个日本人在一起都很厉害了，他很团结嘛。中文每一个人个人都很厉害的，什么全世界都懂得讲啊，天南地北天文地理什么都懂。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斗了，三个人就斗得更厉害。是自我抵消，这个是我们好像刘在福他们就开始想，为什么我们搞成这样，是我们心里面有很多问题的，这个跟罪的问题很有关系。这个大卫王呢，在这个时候他也需要很深的反省，我的罪就是在我面前，就是心灵的一个自我叫在自己心中，一个好像有光自己叫在自己心中，发现原来我是这样的人。我们这个民主到现在也是，原来我们民主有那么多的病啊，我们怎么把它改变呢？这是我们这一代中人要想。但是在原来这种很深的悔改跟反省呢，这个传统远在三千年前呢，大卫王已经有啊，这些诗歌啊，三千年前的不简单。他对自我有个很深的反省，我的罪就藏在我的面前。怎么样看到自己有那么多错呢？实际上很简单，表面上看来我们可能是很好的人，因为我们对其他人都是很好，很和谐很和谐，对人也很客气，然后自己也没有害人。但是如果我们想深一步，就发现如果我把我心中所闪过的所有镜头啊，把它公演，能不能够呢？从小我们心里面都想一些镜头的，好像电影啊，那些电影的镜头，我想幻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如果心中所想过的任何的图画，那些电影的图画的心中的电影，现在要公开放映的话，你敢不敢公开放映？如果没有剪辑，我看没有人敢真的公映的，因为。如果没有剪辑的话，一定是儿童不宜观看，一定是色情暴力什么都试过啊，或没有做的，是心里面什么都闪过啊，沾淫掳掠害人全都闪过，都没有做。我要晓得我一生堂堂正正没有害人，那如果上帝有天问你有没有闪过害人，你有没有闪过偷东西，我一生没有偷东西过，有没有闪过一生不奸淫，有没有闪过奸淫？这样想下去了就不敢说话。如果把你心里面想的镜头啊，那电影都放出来的话，一定很精彩。这个当人真的自我反省很深的发现，原来我的罪就在我的面前。 然后我再发现，人是有良知的，有那些道德的，有那些善良的心呢、啊。孟子也这样说，我们有不仁之心，这是对的。我们为了他人的痛苦，我记着不安，这是做文化里面很伟大的发现。人还有一点善好的心呢、啊，这是道德的心。但是最奇怪的是，当你又很有道德的时候啊，你的良知来的时候呢，有时候真的很伟大，但是它很多时候是很短的。人的伟大是很短暂，你愿意为善而牺牲了、啊，那只是很短的时间，你又纵容负义就很难了。好像文天祥讲的难啊，你说我现在涵盖正义还可以，善是有，但是很短很短。当你看到夕阳西下的时候啊，你是感受到好像自己跟宇宙万物合成一体，很伟大。但是忽然之间看到一个漂亮的异性在前面走过的时候，你的头跟着转过去了，那么一秒钟之内，你就从一个圣人呢变成一个野兽。人是善是有，不过很短，大部分时间人忽然之间那个不好的就出来了。所以这里让我们发现了，原来人呢不是那么多善良的，善良的心是有，但是很多时候人里面的罪还是很深重。那这是个罪的问题的反省。因为人有罪了，所以人才需要找寻我的罪怎么可以洁净呢？怎么可以弄它干净呢？当我们有一个圣人的心，是发现自己的美好、自己的善、自己的美，但是立刻我们又发现啊，原来我还有很多不好，而且在我一生的过去，我一生都有很多污秽、肮脏的想法。不过其实肮脏这个部位现在已经过去了，我也没有对付它。最大的问题说我会立志以后做很好的人，但是过去的恶、过去的罪过，我是不能回头把它弄干净的。所以想到这个问题，人不能完全把自己的罪去掉，人最多可以说我以后好一点，但是以前的过错没办法回头把它弄干净，好像你一生就总是带着一个担子，一个罪过的担子在你背后。所以人一定需要洁净神啊，他来到神面前才能够把他的罪来弄干净。所以人信主了，就在这种对自己的过错有一种反省的时候，他愿意接受主，因为只有神的宽恕、神的这个救赎啊，可以把我一生过去的过错都可以把它弄干净、洗干净。但是当我们洗干净以后来到神面前了，那么昨天我们讲的事情出现了，就是说我们开始很甘甜，后来就是甘甜过去。过去后我们怎么样追求呢？昨天我们讲就是通过这个单纯的心、一个意志的坚持，继续的凭信心走过熟练的旷野，然后发现里面有个神圣的空间出来啊，我们发现原来我们跟神越来越接近了，好像活水在里面涌出来。但是当我们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，我们亲近神了，我们接近神，我们去这样更在神面前更得到啊，跟神一起的那种喜乐。但是当我们这样走的时候，我们又发现原来我的罪还有很多啊，这是我们心灵的黑夜、心灵的旷野的第二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说我们好像很有甘甜，现在没有，就是感觉的去掉。然后第二个阶段呢，我们发现我们亲近神了、洁净神，但是洁净神原来也有一种痛苦的。这个痛苦就是说，原来我发现我是那么丑陋，如果在人面前大概自己还是蛮不错的人，但是一来到上帝面前呢，原来我是那么自私的、那么贪婪的、那么丑陋的。在亲近这个完美的主的面前，才对出原来我是还心底还是很黑暗的。那时候神的光一照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给光弄得眼睛也看得一片漆黑啊，就有一种好像很黑的黑暗的感觉。这黑暗感觉就是原来我心底还有很多罪。所以在这个大会王呢，他已经是很熟灵的人了啊，他犯了这个罪的时候，他忽然之间发现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啊，然后 第四节啊，第五十一章第四节，他继续的说啊，这个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四节，我向你犯罪了，唯独得罪了你啊。然后第五节他说，我是在罪业里面生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，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原来这里啊，他发现原来在我最隐秘之处 啊，我开始有个智慧，很真诚的神要我有真诚来发现，原来我从开始就有很多罪，从出生到现在都有过错，不只是现在一件的事情啊，在一件事情啊，淫人的吃子啊，当然这是很大的罪，但他反省原来我一生还是很多的过错。当我们要洁净神的时候啊，在神面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污秽，自己心的好像翻腾的海没有平静，里面的水啊涌出了各种污秽和污泥出来，这个时候这是一种挣扎，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种痛苦的挣扎，就是我们发现了自己在心底是有很深很深的这种情欲、贪恋、自我中心、骄傲、这个愤怒，很多很多，这又是一种黑夜。这个黑夜啊，让我们发现保罗也提出这一段话，就是罗马书第七章里面，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，一句很著名的话，罗马书第七章啊第十八节，这句话保罗啊是信了主以后的感受，他不是信之前的感受。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，他说：“我也知道，在我里面，这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有的我，只是行出来，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复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。”这是当我们洁净。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心里面很希望像神那么完全那么圣洁，但是我立志要这样，但是我行不出来。我记得啊，我曾经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我立志要谦虚，因为我从前呢 读书多了就很骄傲啊，那么 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啊，就觉得有人应该谦虚的，因为我读的圣人的教训啊。那时候在中学看了好多哲学啦、科学啦这些书，就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剑啊。结果后来呢，就进到大学才发现呢，原来每一个人都是那么骄傲的。因为那时候能进大学的人很小啊，进大学很艰难的啊，所以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剑啊。那么啊，我就发现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就不要像他们一样，不要骄傲。没有那个天下第一剑的这种情节的，我要把这个拿去啊。那么我就很谦虚了，我要看圣人的书啊，看这个宋明理学的《存天理，去人欲》啊。这我很谦虚的，谦虚了一会儿，发现哎，我也蛮谦虚的。你看，人家都不骄傲，我就不同了，我很谦虚的。结果进到更高的骄傲里面去。所以我很快的，我就发现这种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这种心里面的问题，人的罪的问题啊。啊，那是信主之前，信主以后啊，也是很多了。比如说你开始侍奉了，你开始讲道了，讲完道出来，你心里面也觉得这篇道也讲得蛮不错啊，你这样讲又骄傲啊，你不是真的感谢主了，你的看来的刚才全靠我的讲笑话不错啊，所以讲道很好。那这样子呢，有人很多时候你立志要谦卑，结果你很骄傲，你立志要这个要不贪心的一点小小的贪，人家给你还是拿的啊，你立志了，你要把所有不好戒掉，但是你还是很多很多的错误在里面出来，而且 层出不穷的罪恶在心底啊，总是层出不穷。你在某个时候对付了一种罪恶，后来新的罪恶又出来啊。你年轻的时候可能是这种罪啊，大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罪，而且呢，年纪大的时候大概不是很大，大概中年吧。啊，我还没有到老，不知道老妖怪是怎么样的。那中年的妖怪我们知道，中年妖怪是很恐怕的啊。所以我从前年轻的时候很怕变成中年了，变成那种肚子大大的那种人啊，而且很有钱，但是很奸诈啊那种人啊。那结果我发现到自己真的到中年了，很难接受啊。那怎么了？自己变成那种人啊？那种样子对得起吗？那么就是原来中年的人开始想问题啊，就可以想得很枯燥了。然后就想啊，一些人啊，你要看到可能是你的敌人，你就怎么爆局来把他包围啊，在外面先把他包围，在各种的地方先发制人啊。而这样呢，就慢慢这个中年人现在的爆局来害人是很多了。我到中年的时候呢，我就要确定要还是真诚啊，不去论断人。结果后来就发现给人爆局了，爆局来害的时候啊，那就惨得很啊，痛苦得很啊。你以为最信任的人原来在害你啊，那么呢啊，发现人是那么奸诈的，那么以后我要怎么样把他反包围？用中国的说法是后发制人。哎，结果你本来很单纯的很爱主嘛，你要追成熟灵嘛，结果一给人弄一弄，你立刻就你所有丑恶就出来了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就我说啊，我又想面对很复杂的一些人的情况，我要这样对付。我跟一个朋友讲，那朋友说，哎，怎么你现在变成这样子啊？你懂得这样的对付人啊？我说，哎，是啊，为什么我变成这样子？原来中年了。我说了，原来呢，就是人根本就是很奸诈的。我是要收养自己不奸诈，那么现在你要恢复奸诈是很容易的啊！你要回到你把你里面那个论断人、对付人的那个 program 把它run出来呀，这很容易的。根本你说是这样，就是你本来的人，你是用熟灵的方法来对付你，一放松结果就出来了。啊，原来人是很软弱啊，人很多时候都有这个危险。做了基督徒也有这个危险，这连保罗也是立志为善，有的我只行出来了不得我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大概在现在这个年纪开始反省更深，就是你一生里面一个一个罪的对付，然后要训练自己很单纯的爱主，也单纯的对人很真诚，对什么人都讲真话。我的朋友都劝我，你不要谁都相信了，谁都当好人。那结果我有好办法，当一些人不是好人，哎，立刻有奸了，有奸诈起来，哎呀，不行了，怎么办？啊，那么到中年就有这个问题，而且更深的问题。后来我发现，原来你要做好的话，你要做一个熟灵的、有表现的人的时候，你后来给人害，利用你的单纯来害你的时候，啊，那种痛苦是很深的。啊，你发现跟你最信任的一个人，你把一切都交给他，就这个人原来背后来害你，还在包围你。当你发现的时候，你已经给他杀死了啊，给他杀了，在重要的事情上给他杀掉他。而他把你的朋友都已经做了工作，来包围你，都说是你的错。当你一发生事情的时候，你根本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啊，后来发现原来世上很多人都有同样的遭遇。你成为一个单纯老实的人的时候，很容易就给人家封杀你的出路，不但要把你杀死了，还要把你的后路都封住了啊！那你一句话都不能说，不能后发制人，根本不可能啊！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之间心里面一种很深的愤怒出来，一种很深的恨出来，我发现这样要立刻重新再来。本来很艰难的对付了人性里面的罪，但是慢慢这个罪又在里面涌出来。这个涌出来的就是你的单纯或者你熟练的生命受人陷害，又受人来搞的时候， 给人利用你的单纯来害你的时候，你产生的恨呢、是很深的。原来那个罪会更大的，在这样的时候，这种恨，这种的愤怒啊，所以啊，当到中年的时候，我发现当我遭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怎么样对付我的恨，怎么样对付我的愤怒。还有就是一种很深的痛苦，就是说，这痛苦是说，如果我决定要做好，要单纯，好像昨天讲这个单纯嘛，要单纯这个收养，这个属灵的收养。但是当你决定单纯之后，你给人害了，我就想，我究竟我认为人应该单纯爱主是对的吗？还是错的？还是因为我笨，给人害了？单纯是笨的代表，是不是？那你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你的聪明来对付人？那时候心里面呢，就开始怀疑自己的修养是不是错的，这样的痛苦更深。怎么样面对这种心里面的愤怒、仇恨和自己觉得自己的单纯可能是笨，可能是错，这种反省啊，这是很深的挣扎。你要再接近神啊，你来到神面前，主啊，求你叫我怎么宽恕我的敌人，没有心中的愤怒，但是很难。那时候你对着神的是不是真的求主宽恕他，而求主惩罚他，降火烧他的房子，结果他的房子真的烧了。那么我想，神真的吗？我不要来这一套。但你心中的愤恨要神的惩罚啊，那时候你说神要公义来对付你的敌人。而这个时候我才明白，原来神叫我们要宽恕敌人是一个很深很深的要求，很不简单的啊。平常你没什么敌人的时候，当然谁都可以宽恕。当你真的有害你的敌人，而且一路一直在害你的话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能宽恕吗？啊，这个问题呢，让我整年都在挣扎，一个属灵上的挣扎啊。这个挣扎是一种很痛苦的，很这种冤屈在里面不能发出来啊。而当你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很愤怒的时候，最麻烦的基督徒的朋友一天都说你宽恕好了，宽恕好了。那你不能的时候，那一天叫你宽恕了，那只是个教条啊，你怎么能够真的宽恕啊？这个问题呢，我挣扎好久，在神面前呢不断的祈祷，每一天晚上在神面前祈祷。后来我发现，要克服这个心底的罪啊，是怎么样的？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找出路。那么第一个出路，我发现耶稣基督给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也是很大的冤屈啊。这是给人害的，给他最亲爱的门徒所害的啊，给人出卖的，也是经验这个。但耶稣没有用他的大能呢来审判呢，在这个时候那反而给钉在十字架上，而且还讲了一句话，他的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是第一重的宽恕，这害他的人是不明白自己做什么的，他还以为自己是为了公义来害你。如果你遇到一些人，他是因为善良的动机来害你啊，你应该可以宽恕他，因为他不明白，他以为你是坏人。但是如果你遇到的人是明知你是好，明知你是单纯的，利用你单纯的害你，那是真的恶人，你怎么办？那么我后来想了第二层的宽恕，就是真的有罪的人了啊。譬如说这个妓女啊，这个淫妇啊，圣经里面讲淫妇啊，就给人用石头要打的时候，他真的犯了罪啊。但是呢啊，当人要打他的时候，觉得自己是公义的，他是错误的。在这的时候，耶稣只是拿石头反问每一个要打的人说：“你们打一个没有罪的，你就先用石头打他。”耶稣这个反问呢，这叫每一个审判人的人。你要先发现你自己不一定比人家好，这是更深一步了。你第一步是反省人家可能啊，他是善良的动机来做了坏的事情。第二步比较深入了，就是说这个人真的是坏的， 是有坏的动机，做了坏的事情。不过我也不能以为自己拜得了神。这是一种当你审判人的时候，你要先反省自己啊。这是一种反省的伦理学，耶稣基督的，不是教条的伦理学，它是反省的。就你先反省自己，不要以为自己拜得了善良，而我自己也可能是错。如果你有这样反省，你就不敢再随便骂另外一个人，虽然那个人做了很大的错的事情。在公益的立场上可以客观的讨论，但是你主观上就不要反省，你也是跟他一样。当你发现你跟他一样的时候，如果神放出你，你也应该放出他。所以人的放出的来自这种的反省。但是我在想，如果害我的人不单是有恶意，而且他根本就是一个很坏的人，是个恶人，那怎么样？上帝怎么审判他呢？当时的纵使是大奸大恶的人，上帝还是爱他的。这是第三重。第三重耶稣基督也讲过，上帝把日头叫，好人也叫歹人，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他说这些好人跟坏人，上帝同样给他 common grace， 给他一种的恩典。太阳大家都有的，不是好人就没有太阳，不是坏人就没有太阳，好人才有。如果这样就很奇怪，到街头上发现有些人就有太阳跟着他，有些人就总是有个鱼在上面，他走到哪里哪里都下雨。上帝没有这样，他还是把的恩典是给好人坏人都有，因为上帝也是爱的是坏人，这是很伟大的爱，是吗？我有时候你受苦给人害的时候，你说我很难爱他，但是你想上帝还是爱他的，上帝爱他。所以我记得马丁路德金，这个著名的，美国的牧师，这个黑人的牧师 Martin Luther King， 当他那些黑人，给白人打，而且白人，用炸弹去炸那些教会，炸死那些孩子的时候，马丁路德金，站起来说话，他讲到他说，就用这一段的圣经，他说那些白人所做的当然是错的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宽恕他们，赦免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上帝还是爱他们，我是没有理由爱他们，从他们所干的事情。但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仇恨地对付他们的话，我们就没有话说。现在我们能够说话，就是因为我们找寻公义，他们是错的，我们是对的。如果他们这个错做了，我们用同样的错来对他们的话，我们也不是对，大家都错。所以我们要坚持，我们不用同样的手法去对付那些坏人，坚持用不暴力的方法，不打那些白人，不炸那些白人。这是因为我们爱他们，我们宽恕他们，我们这个是没有理由这样做的。但是唯一的理由是因为我知道上帝还是爱他们。这是很深很深的这个宽恕，这是真的很难做。当我想通这一点，想到这第三层的时候，大概我心里面可以平静下来，我决定不用任何手段来反攻，如果反攻的话，你也会报警来找做很多事情，利用很多人的关系来反包围。但是我最后决定还是不反攻，因为我知道上帝还是爱他，我还是要为他祈祷，希望神能够接受他，放出他。但是你是能够不干的，你这理论上闪通，心情上还不是闪通，心情一想起这个人就很气，这个人一想起就气，一想起这个人就很气，心情上还不是闪通，心情一想起这个人就很气。一般你想起就气，你想起就气，头上有脚的变成魔鬼。那你怎么办？后来呢，我就遇到了另外一个传道人，跟我同辈的，就和我讲起。他说他曾经有很深的痛苦，他说曾经有个阶段，他在大学里教书，后来就给人害了，就把他赶离了大学，利用各种政治的手段。 当他把他赶离之后啊，还封杀他的后路，让他出来的时候，把他名誉都弄坏了，让人都不敢接近他。他说在那个时候啊，他是非常之惨。他从外国留学回来，拿到博士学位，在大学教了两年就给人斗走。而那些那还是啊神学系的人，那么啊斗走之后呢，他根本连住的地方没有，在香港就只能够找一个天台上的布屋来住。从今后他的写书出版录音带，但是他说想不到神就用这样的过程来让他更好的侍奉主。这是经过这个很大的痛苦，好像很大的失败，很大给人的陷害，结果呢他出来写书就很多人看，他的录音带很多人听。他说如果在大学他不会搞这些，结果他说因为现在写的书很多了，他赚的钱比在大学的更高，他住的房子更好，把他的收入啊跟他生活比从前好多了。他说要谢谢那些人把他弄走然后他影响力也很大，成为很多基督徒得到好处的一个基督徒的作家。他说他想到圣经一句很美丽的话，就是诗篇里面讲到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的筵席，在诗篇23篇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的筵席。大家我们看一看这一段的圣经，这是谁都知道的圣经是吗？诗篇第23篇，大会完了，第23篇第四节开始哈，第四跟第五节，诗篇呢第23篇，他说：“我虽然行过喜印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愿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。”他走过喜印的幽谷，人生里面有时候遭遇一些给人对付、给人害、给人包围、给人斗争，好像喜印的幽谷，但是不怕遭害，愿你与我同在。原来神是和我共度各种人生的困难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，我好像一条羊跟着这个牧羊人，看到牧羊人的竿，看到他的杖，我都感受到安慰。然后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了筵席，在我遇到最大的敌人包围的时候啊，本来最困难的时候，最给人害的最苦的时候，但是个很丰富的生命就在这里开始，一个丰富的筵席出来。他就跟我分享这样一个经验啊，我立刻就悟了。对，这句话前面我讲的三层宽恕都只是理论是通的，但是心里面还没有放。那这句话让我通了，神这是通过这种以为最痛苦的事情让你成就更大的事。结果后来发现也要谢谢那些害我的人，让我做的事情更大。后来我离开那些地方那些工作的时候，我做的事情远比从前做的大，为神的国能够干更多的事情。而且从今以后我属灵上有很多新的更新了，这是因为通过这个最痛苦的阶段，在我敌人面前他为我摆设了筵席。人生原来是有这种神与我同在，经过喜印的幽谷而来的筵席，非常丰富的生命的内涵就在这里出现。所以当你发现神原来通过这个事情让你得到新的好处的时候，你就不能不谢谢那个你的敌人，也宽恕你的敌人，也为他祷告，希望神能够改变这个人，让这个人也知道他的过错，而让他将来也可以侍奉神。这样慢慢你的心就平复下来，你回你的敌人而祝福，这就是爱仇敌最要过的一关。 这也是我们看到神的生命那种能力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表现出来。以后啊，我开始想，心里面常常都有这种可能产生的过错啊，小的可能贪心，可能自我中心，可能情欲，大的可能仇恨、愤怒、妒忌啊，或者啊对人的这个要报仇的心，这一切这种心灵的伤害是很多，过错也很多。我们灵修上，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？我们要度过这个第二重的黑夜啊，这种心里面的仇恨的愤怒了，要度过它了。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，明白神在这一切事上还在掌管，还在安排，他为我摆设了筵席之外，我们要开始学习啊，每一天晚上也很清楚地看到自己心里面有什么样的罪。不单像前面所讲，要维持在神面前的单纯啊，而且还有一点，就是看到自己的不单纯是在哪里。每一个晚上要很安静地在神面前祷告啊，这个祷告啊是很宁静的啊，用一个比较安宁的方法，不是随便睡在床躺在床上，这躺在床上你祷告一下睡着了啊，你要真的要不睡着的祷告，你就跪在地上啊，跪在地上是很真的在神面前，你不能隐藏什么，因为神是在你隐秘之处啊都看到了。然后神喜欢的是一个忧伤的灵，神喜欢的一个祭，就是忧伤的灵啊，为你自己最有痛愧的心啊，这种心，这个忧伤、痛悔的心啊，作为一个祭，放在神的面前，在每一个晚上，主啊，我看一看我今天我想过什么事情，我知道在一天最隐秘之处，我心里面还有很多隐而未现的过错在里面。我曾经有过骄傲，曾经有过自我中心，曾经有过贪心，曾经有过情欲。你就在神面前啊，做一个扫描一下你今天你做过的事情，然后对着神啊，就对着神上个祷告，父啊，主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我在你的面前，现在把我今天所做过或者我过去最近所做过的一切都摆在你的面前，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的心灵，把我今天所做过所有的错误的向你承认，求你宽恕我的过错，让我以后能够不断的有属灵生命的改变，以知道我里面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，成为一个在世界上能够见证你的人。他在主面前是一个很深的认罪悔改，扫描一下，看一看你里面是有什么的罪没有，全都拿出来，然后从主耶稣就保全一洁净的时候，你在神面前就干净，然后你再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揭盖整个周围你的房间，你的房子，让魔鬼让邪灵不能有任何的工作，奉主耶稣基督灵吩咐邪灵离开，奉主耶稣基督灵捆绑邪灵离开这个地方，因为基督徒有这个权柄，赶鬼的权柄，凡是全身为主的人就有这样的权利，然后啊，在主面前开始进入那种昨天我们所讲的那种无言的祷告，可以了。你可以有言，可以无言，但无言的人更深入。主啊，没有话说，不是很多说的啊。平常的祷告太啰嗦了啊，现在我不啰嗦了，没有话说。主啊，我爱你，我就只是爱你，我心里面就默默的爱你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爱你，主啊。我本身我爱你，我赞美你，我的追求你宽恕，所以这样进到一种无言的祷告里面，慢慢慢慢，神那种平安喜乐，那种心底的活水就好像倒下来的就涌流出来，那时候你心就很安宁，在神面前好像灵光照遍自己整个身体灵魂， 那时候你就通透在神面前，那时候属灵的生命就可以有更深的一个得到，更深的这个表达。而我们到这个地步，我们就会体会神更深的对我们的这个使命。怎么样我们有使命能够回到现实来啊，基督徒的灵修不能只是关起来，我们还是要在生活里面有灵修，怎么样去面对现实很多的困难，特别在现代这种很繁忙的社会里面，我们怎么样 有一个熟灵的空间去面对呢？那么这个在明天我们就做最后的去讲一个在平常生活里面的基督徒，那么一同低头祷告。